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12节到14节。昨天我们读到希伯来书作者引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会众在旷野漂流40年的事例，警告我们如果硬着心纵使观看神的作为40年，还是不能明白神的法则，而落入试探神惹神发怒的地步，以至于离开了埃及却不能进入应许的美地，最终都要倒闭在旷野，实在是何等可惜。埃及是预表世界，现今的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是撒旦在掌管权势。因此在约翰一书2章15-16节这么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约翰不仅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，还把世界很清楚地定义出来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肉体的情欲是连于我们情感的放纵，眼目的情欲表面上稍微高尚一些，是连于我们心思中的各种追求。今生的骄傲是连于我们意志的坚持，而这三方面就代表了我们的魂。如果我们的魂仅仅连于这个世界，最终我们就要被这个世界奴役。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，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在这一节里面提到生命这个字，它的原文翻成英文就是 soul, S-O-U-L, 因此讲的就是人的魂。如果人一直留在世界里，他不一定能够赚得全世界。然而就是赚得了全世界，代价就是要赔上自己的魂，那还有什么益处呢？因此摩西必须带领以色列会众离开埃及，就预表着我们每一个圣徒也都要脱离世界的辖制。但是很特别的，出埃及并不是马上就要进入美地。虽然埃及与迦南美地之间的距离不远，摩西曾经差派12个探子去窥探那地。在民数记13章25节，40天之后探子们就回来了。然而以色列会众却在旷野里漂流了40年，因为进入美地必须要有信心，还不是一两个人的信心，而是以色列会众全体的信心。这种团体的信心就不容易。神要得着的不是一个一个属灵的伟人，而是一整个以色列民族，就像今天神要得着的是一整个教会一样。因为以色列团体的信心跟不上，神就让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了40年。这40年的时间就是让他们的信心受试验。在彼得前书1章7节那里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人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经过了40年的漂流，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通不过信心的试验，都死在旷野。这就预表我们的旧人都要死在旷野，而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就预表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新人，才能够跟随耶稣亚的带领进入美地。而耶稣亚就是耶稣的预表，只有进入美地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。旷野就预表着我们信心接受试验的地方，每一个圣徒在他受洗的时候就见证他已经过了红海，他已经搬离了撒旦掌权的世界， 并且迁到神爱子的国里。但是这一个搬家是地位上的，他还必须在信心中有主观的经历和成长，他才能够真正安家在神光明的国度里。所以他真实的情形就是进入了旷野，并且正在走向美地的路上。那什么是美地呢？这一个问题不容易回答。有许多圣经教师们都认为那是天堂，我相信有很多圣徒也是这么被教导，也是这么认为。直到有一天我们死了，我们就过了约旦河，进入了美地，就是天堂。我虽然不敢说这个不对，但这样的解法会面临一些不容易回答的问题。为什么进入美地还需要征战？为什么还要从美地赶出迦南人？迦南人又是预表谁？因为如果是预表天堂，应该就是安息的地方，不需要再征战了。我个人比较倾向把美地解释成新造的范畴，这个讲法对圣徒们可能比较新，我花一些时间来解释。在今天，这个新造的范畴就是教会的实际。我们知道教会的外表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圣徒聚集在一起，就构成教会。但是教会的实质，或者说教会的实际，是圣徒们新造的集合。保罗也是这么定义教会，所以他才会称教会是圣洁而没有瑕疵。也就是说，教会有表面的一面，也有它实质的一面。这一个新造的范畴，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要发展成为千年国的属天部分，也就是所有得胜的圣徒会在的地方，他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。而到了新天新地，这一个新造的范畴就更进一步发展成为新耶路撒冷。在新造的范畴里，所有的征战都是属灵的征战，也就是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说的要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在旷野里，我们的信心慢慢的经过试验而被成全，并且脱下了老我，直到进入美地，就是加入团体的新人，能够与基督一同安息，一同征战。我们今天都还不完全，因此我们都会有在旷野的经历。一些老练的圣徒今天也会有进入美地的经历，或许更实际的说，今天在教会里能够经历到美地的预尝。而我们众人在这过程之中，其实就是在经历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或者更直接的翻译，就是主必增加，我必减少。有了这样的认识后，我们来读十二节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一开始就是弟兄们，这是一个亲切的称呼，说出我们都有从神而来的永远生命，我们都是基督的弟兄，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他是我们的约书亚，要带领我们进入安息。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，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心意是在他的教会，一个个属灵的伟人不会使神心满意足，神要的是教会的团体彰显。因此我们要特别保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，一个都不可少，我们要为他们谨慎，并且时常的看顾我们身边的圣徒，免得有人落下了。一条链子的强度决定于链子上最弱的那一环，一个教会见证的明亮程度也决定于教会中最软弱的圣徒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留意身边软弱的圣徒，免得或许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。这里指的不是起初相信的信心，因为既然已经过了河，就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一生的救主。而是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，这个救恩也要在他的心中继续的拓展，能够得着心中的未得之地。因此每一个圣徒都要有持续的信心，要有持续的信心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良心的纯洁。 良心是圣灵与心之间的通道，良心纯洁，维持这个通道一直是敞开的，一直是畅通的。人的不信是罪，而不信的罪一来，第一个堵塞的就是良心的通道。如果良心被堵住了，人对罪就会没有感觉，甚至于变得麻痹了，这就要成了不信的恶心，它的结局就是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注意这里对神的称呼是永生神， The Living God， 永远活着的神。我们的神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永远活着，既然是活的，每天都会给你新鲜的供应，给你更美的彰显，更高的吸引，更奇妙的带领。如果你不是带着不信的恶心，你所认识的神也会每天更新，你所跟随的神也会每天往前。你的生命应该是不停滞的，你的生活应该是满了动力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不小心也把永生神离弃了呢？如果你今天过得不如昨天，你就应当悔改。如果你今天过得和昨天一样，你也就要留心了。因为基督永远是现在的基督，他现在就要给你恩典，给你供应。你若跟随，绝对不会和昨天一样，一定是更往前了。我们不仅自己经常要检讨反省，也要顾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们，没有人离弃了永生神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三节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当你早上起来还有气息，就要感谢主赐给你新的一天，并且要满带着期望来过这新的一天，因为每个今日都是恩典，都是宝贝。因此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。单独做基督徒容易疲乏，失去动力，因此圣经要我们天天彼此相劝。见面的时候不要再落入俗套，问吃什么、穿什么、用什么，这些都不重要，而是要分享你生命中新的经历、新的得着，你对神新的认识，你读经所得着新的亮光，感觉到圣灵在你身上新的带领，这些都是我们彼此相劝的素材，这样才能够激发彼此的爱心，共同勉励过圣洁的生活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在原文并没有心这个字，刚硬是指我们这个人， KJV 是这么翻译： Lest any of you hardened through the deceitfulness of sin。 这里的罪 sin 是用单数，是一个拟人化的罪，罪会用各种欺骗的手法来迷惑人，人如果落入罪的欺骗中，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人变得刚硬了。一个刚硬的人坚持自己的方向，不肯接受别人的看法，不愿意调整自己的脚步。人是活的神，是现在的神，神的带领也是活泼及时的，只有柔软的人才能够一直跟随神的带领。创世纪中的雅各一直是个满了自我的人，他有心思，会算计，也有许多小聪明，结果他就没有办法来跟随神。直到他经历了披卢伊勒，在创世纪32章，神在他的大腿窝上摸了一把，雅各的腿瘸了，雅各失去了他天然的能力，他成为一个柔软的人，他才开始真正的来跟随神。接着我们来读14节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起初确实的信心，确实的信心这个字希腊文是 hypostasis， hupostasis， 这是两个字组成的， hupo 是 under 的意思， stasis 就是 stand 站住的意思，因此这个字的意思就是stand under a guaranteed agreement， 站在一个保证的合约之下，而这个合约就是耶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，这约是信实的，是永远有功效的，站在新约之下就成为我们的确信。在希伯来书11章第一节也告诉我们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实底这个字的希腊文也就是 hypostasis， 对于盼望之事的确信就是我们的信。我们起初听见福音，我们相信了，这个信是来自于对于新约的确信。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我们不再需要自己担罪了。耶稣用他血所立的新约牢靠又稳固，因此我们有了确信。如果我们把这个确信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在基督里有份是用完成式，因为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，他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，他已经做了他该做的。而当我们相信接受那一刹那，我们就有份于基督所完成的，他的恩典成为我们可以享受的，他的供应成为我们可以经历的，他还在继续带领我们。我们如果继续跟随并且坚持到底，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这个起初的确信让我们有资格有份于基督。如果照着原文的翻译，也是 The partaker of Christ， 就是基督的分享者。基督有丰富的生命，我们就成为这丰富生命的分享者。基督有美好的性情，我们就成为这高尚品德的分享者。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也说，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。这就是讲到经过我们魂的变化，在我们身上组织出基督那美好的品格，长出了圣灵的果子，我们就成为基督性情的分享者。这个词还可以翻译成 companion of Christ， 基督的同伴，或者 partner of Christ， 基督的同伙。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大功，之后他升天了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他开始尽他天上的职事，并且开始进行他的归依计划，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所说的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今天神就在教会中进行基督的归一计划，我们就是这一个伟大职分的同伙。归一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在教会中都要同归于一，教会中的圣徒最终都要归一，不归于你也不归于我，而都是归于基督。我们今天就是基督在教会归一计划的同伙，不仅在我们身上能够与基督是一，我们也帮助我们身边的圣徒能够与基督是一。教会归一是第一步，教会归一之后就要带来基督的再来，还要来施行审判，除掉那些罪恶的污秽的，最终使万物都归依于基督之下。圣徒们在地上工作都盼望成为公司的 partner， 这个公司不过在那里几十年迟早都要倒闭，而我们还积极营营的追求要成为 partner。 今天基督正在执行宇宙一个伟大的归一计划，而我们居然有份于这个归一计划，还是这计划的 partner， 这是何等的荣耀。盼望我们都看重这样的身份，我们都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的提醒，叫我们趁着还有今日，就当把握机会，借着读经、祷告、灵修，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，并且在教会生活中，让我们经过信心的试验，脱下老旧不讨你喜悦的，能够穿上新人，能够在新造的范畴中来跟随你，享受你的安息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